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7年12月24号，农历是11月初7啊。今天在西方呢也作为是我们的这个平安夜啊，24号就是明天就圣诞节了啊。这个在那个澳大利亚呢也是大家见了面都说啊 Merry Christmas， 就是圣诞愉快。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呢给大家呢做这个节目。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东方台吗？
是啊。
哎，你是师傅吗？
你要找谁呀？
我也找台长师傅。
啊，
师傅，我是你的师傅。
我帮你去找啊。
师傅，我知道，就是你，师傅，我天天听你音。
哦，好啊。
感恩师傅。
啊。
师傅，我有个问题要请求你啊。
讲吧。
我这次去马来西亚，在那个地方做义工，然后师傅，我就是说做义工的时候，只要师傅您一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两个肩膀上好沉好重，师傅。
啊。
然后我回来以后吧，我就去给一个这个师兄去换了一个菩萨妈妈的相片。换了一个菩萨妈妈的相片，因为他家的那个菩萨妈妈的相片放在阳台上，晒白了嘛。我不从马来西亚请回来的以后，我就给他去换上了。换上以后吧，就是因为当时我和个师兄两个一起去的，因为我这次去拜师，师傅啊，我带着三个拜师的弟子，有我的姐姐，还有两个师兄去拜师的，在马来西亚。师傅，我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我这不就给那个师兄就换了一个菩萨妈妈的照片，从那以后吧，那个相片框小一点了，我和师兄两个去的，他说折一点不要紧，就折上了。从那以后我回来我就不好了，师傅，我在那上香的时候，因为这个师兄不大念经，师傅我不开悟，我当时就想着我吃醋吗？我吃醋，我和这个师兄吃醋，那个人不吃醋，就想给菩萨妈妈你吃醋不？是换上菩萨妈妈像比较干净吗？我就这样换上了，结果在换完了在念经的时候，我就感觉从头顶往上压，我把我压的我就不行了。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到现在2个多月了，始终身体一直不好，我一直在念经放生，就是不知道怎么许愿。再加上就是
说，你不要讲了好吧？
对不起，师傅，
你的思维混乱。思维混乱，脑子不清啊！你这个，你听听看，你像不像这个春节晚会小品里边的那个这个低能儿啊？小品里边的。
对，师傅，我错了，我向师傅忏悔。
你这个没有智慧，你听不懂啊！你没有智慧。
哦。
你要懂啊！你要懂一个道理。第一，你菩萨要恭敬。啊，换你这个很多人他身上有灵性，还有很多人他本身都不是修得很好的人。明白吗？
是的，师傅。
所以想一想，不要去想很多，你就是想的太多，他灵性就真的会上来。你是想出来的。你现在不要去想，你现在就想啊，把小房子给他，他会走掉的就可以了嘛。你现在念的多少？你就给你的药精者小房子，再给他念49章，他就走了吗？好了。
好，这意思我的药精者念49章哈。
你看看你讲话像不像像不像春晚里边有一个卖拐的那个被人家骗的那个人的声音啊？你说你
师傅，我忏悔，师傅，我向你忏悔，师傅，我向你忏悔。
不长智慧呀、啊！你要知道，跟师傅的弟子要变得非常有智慧，学佛要学
的
不能愚痴，要越学越有智慧。你看看你学
的，好的、
所以自己要什么事情都要好好的用智慧来，智慧在你的本性里边，你要自己好好的坐下来稳定一点，念个心经，想一想这事情应该怎么做，人家说什么。听什么说什么听什么， 对不对啊？
嗯。
人家牵住你的鼻子走，那你是牛啊？人家在后面拿个鞭子一抽你，你就往前跑，你是马。现在明白了吗？
我感恩你，我感恩师傅，我感恩师傅，感恩师傅你帮我消业障。
这个人连吃素都不愿意，你去理他干嘛？说明这个人根本没有根性，一个人连慈悲心都没有。我告诉你，没有慈悲心的人根本不要想修好修成佛的。你都不要。
是的，感恩您师傅，师傅，我求你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因为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吧，就是我的婆婆她是走了三天，就是走了三天，然后我去的时候不是做义工，我真的是不开悟，师傅，我不知道，我想帮你帮我感应一下，我找法师，还有找我也自己有结缘的，我也自己念的，
哎呦，
有200多张小房子，
完了。现在的法师没有几个真的在念的，嗯。
他这个法师是也是要去马的，也是去开法会的。
没用的。
他讲的都很好。
讲的很好，开法会，
是
他们跑着去沽名钓誉，你不知道啊？我认都不认识的。
师傅，我对不起。
你要知道，小房子他们不好好念的话，骗天骗地变鬼神啊。
嗯。
要知道是的，我告诉你啊。
啊，师傅，我求你了，我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一念经，我就有人和我一块念经，我的嘴巴一张嘴念经，就有人和我两个念，就是我的孩子糖吃的东西才能念的经，师傅，我求你帮我感应一下吧，我都2个多月了，师傅，
现在赶紧，
我是认识你，
你赶紧跟观世音菩萨讲，跟观世音菩萨说。
嗯，
希望灵性赶快，观世音菩萨请你大慈大悲，灵性马上离开我，听不懂啊？
好，
灵性赶快离开我，就这么讲。然后我会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啊，我过去做错事情，你一共念108遍礼佛，你赶快去做。
好的。
看什么？我现在教了你，你就可以了，就没事了。这个灵性，现在在拿你的经啊。拿你的经文，
是的，
还有不要去，还有你要忏悔啊！你拿人家小房子假的烧下去，这个罪孽全部要靠礼佛大忏悔文108遍。
好的，师傅。
好了，
师傅，我这108遍礼佛，我应该分怎么个念法？师傅，我一天应该念多少？
随便。一天念，你忏悔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现在忏悔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一天念，念个10遍都没关系的。
好的，师傅，好的，我感恩你，师傅，就是我现在哈，就是往哪走啊，师傅，我就能感到我身上啊有东西跟着我，很沉，往哪走就跟着我。
不要再去讲了。你把他小房子烧掉，念掉，他就走掉了吗？你现在求观世音菩萨。
求菩萨妈妈，
他现在在你身上了，你这种么典型的灵性上升啊，而且
是
个重灵啊，就是很重的一个灵性啊。
是的。
啊。
是的。
而且是个男的，你知道不啦？是个男的。
是的，他还偶尔的这样搞那样搞的，
对呀，
是的，
那么就好了，我会看不出来的，搞，
是的，
我告诉你，这个跟你也是前世的感情上面有问题的，明白了吗？
是，好的，师傅，好的，师傅，我这样，我就是许一个49我的药经帖，然后108遍的礼佛，还有什么呀，师傅？还有什么？
好好的修心，好好的念经。没有什么，
我天天修，师傅，我天天在修，师傅，我真的好感恩你，师傅，我能打通电话，我真的好感恩你，师傅，我就想问一下，
不要再跟他搞了，你好好求观世音菩萨，听不懂啊？
是的，好的，师傅，我还要求你，就是我每天的功课都是49遍，然后我念的时候他念，我念这个经文也算是我念的吧，师傅。
你归你念好了，没关系的。跟菩萨讲过就没关系
的。
去跟观世音菩萨先许愿，许了愿之后再念。好了。
好，就是给我的邀请者念，师傅，我还想麻烦你，就是我的婆婆那个，我应该怎么再念？我都发了有我自己念的有一些，然后
先给你
念的
意思，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怎么念得好啊？你现在鬼在身上，你怎么帮你婆婆念？你不要把鬼弄到你婆婆身上就好了，先给自己好
好
念掉。
师傅，
好了，
师傅，我求你，师傅，我求你帮我感应一下我的莲花怎么样，可以吗？师傅，我求你了。
你莲花，
我是一，
你现在莲花
15939，我15939。我的号是15939。
好了好了，
在好了。啊，好的，感恩师傅。
要是今天莲花不在，你电话都打不进来，我警告你，听得懂不啦？
感恩你师傅，感恩师傅。那我就许一个，许个108遍礼佛，再许个49张小房子。
不要再去找通灵人了，不要再去找那些不学佛的人，听不懂啊？
好的，
好的，不要去断结缘了，自己好好念。念一遍等于他们乱写的100张呢都没用的，他们100张不念有什么用啊？好了，
好的师傅，
再见了，再见
了，师傅，我感恩你师傅，感恩你师傅，我真的感恩你，感恩菩萨妈妈给我打通电话，
会好了，会好了，
感恩你，感恩你师傅，感恩感恩，哎，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帮我消业障了，感恩师傅，感恩。
哎。专门闯祸，闯祸来祸嘛，叫师傅来感恩，哎，真的是要了命。所以一个人做事情要有智慧，你看学佛学了半天，搞都搞不清楚，哪来的智慧啊？哎，没有办法。喂，你好。喂。给你半个小时，我等你啊！你不讲话了，我听不到你声音啊！给你半个小时啊，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时间，什么叫空间。哎呀，空间流失，结束。啊，半小时到了，看见了吗？所以我告诉你，心中你有半小时，你心中的半小时就半小时，你心中的一小时是多长就多长。一个人不浪费生命，你就可以活200岁。其实这个200岁就是每天在啊，在不浪费生命当中啊。你如果是浪费生命，那你可能80岁对你来讲只是弹指一挥间呢啊，一眨眼功夫就没了。你珍惜生命。你一年当中都可以做不知道相当于80岁这个年龄的事情全部都能做，所以完全是这个时间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啊，只是一个称谓啊，名称啊。半小时为什么有的人半小时一眨眼就过了开心的时候一眨眼就半个小时就没了，有的人你叫他过15分钟像煎熬一样的打工，说今天加班啊，加15分钟啊，已经8个小时做好了，再加15分钟，那个15分钟简直比下地狱还要难，还要痛苦。这就是人生的概念性问题啊。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请讲。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今天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嗯。
我帮同修问一个梦境，这位同修梦见本来他在做功德，然后场景一转，看见他种田种了很多小麦，然后小麦变成了很多很多金色的馒头，他还吃了一个，然后在法会外面碰到了另外一个同修 B， 同修 B 说他饿了，然后做梦那个同修就给了他一个。然后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还不懂啊，果实累累啊，金色的馒头都来了，哎呀，小麦稻子全是修成善果了，非常好的。
那就是说这位同学说得很好是吗？
嗯， very good。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第二个是古时候有说旺夫命，一个女人嫁到夫家真的旺夫，旺了他们家十年，那么请问师父，这个在玄学上说是欠债还是来还债的？然后难道
旺夫命实际上就是他跟他无缘不来的，他嫁给他一定有缘分的嘛？其实旺夫命也是命中注定的呀，对不对啊？你想想看，这个女的跟她上辈子，这个女的欠她了，但是这个女的上辈子欠她之后，这个女的啊，这辈子后来有修呢，这辈子到了这个世界了，她嫁给他了，她就在还她的债，她让她自己的福报，上半生的下半生的那些做的好的事情的福，他这辈子来还他的福报，他不就是旺夫了吗？
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我帮同学问个梦境，同学 A 对同学 B 说，快挖这个水池，挖这个水池有功德，然后这个水池可以游泳，水也很干净，但最后同学 B 没有挖，其他人都在挖，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就是要多做，不是少多说，要多多做少说。
要多做功德是吗？
对呀。
好，感恩师父。然后同学梦见打开家门，看见家周围变成游乐场，很多人在里面玩，这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变成游乐场。很多人在里面玩，什么时候做到的？最近，
我不清楚，
是最近吗？最近吗？就是 Happy New Year， 最近吗？就是新年到了，圣诞到了，游乐场玩玩。实际上呢，记住一句话：做梦在梦中开心还是开心的，在梦中伤心。他伤心的，实际上很多人说，哎呀，梦是反梦，很少，基本上都是正梦。其实，他是的意识形态，你的意识形态所孕育在你的心中的一个烙印，做梦，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这个概念，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人家很多人做个梦，哎呀，要死了，然后人家告诉别人，人家就说，哎呀，反梦，劝劝他。反梦有吗？有的啊，反梦有的，比方说哭，在梦中哭，那现实当中就是好，这真的是反梦。听见孩子哭，现实当中你发大财了，有好喜事来临了，婴儿是这样概念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做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对他说，会给你一个礼佛大忏悔文相应的植物，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意念中心经有心经的植物，大悲咒有大悲咒的植物。
对呀、
请问师父，
心经嘛，什么植物？心经的能量是让你开智慧呀。
对，
礼佛的植物是什么？它的能量体就是让你忏悔，让跟所有的菩萨都知道你在忏悔，那你就消掉了呀，明白了吗？
这说明要多念礼佛吗？
对呀，肯定是有问题了，没问题为什么叫他念礼佛啊？
好的，感恩师父。然后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多注意身体。
好，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多保重。
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
喂，你好。
哎，师父好。
哎，你好。
师父稍等。请师父稍等。哎，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好。师父好，您稍等。是这样，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您，就是晚上的时候外面的野猫叫的声音特别像小孩子的哭声，这是从玄学角度是什么原因，师父？
这不好啊，鬼呀、鬼在猫身上啊。
老听到吗，师父？
听到，老听、老听这种叫声会倒霉的。你不信，你在家里放大悲咒，他就跑了。
放大悲咒。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 梦中求观世音菩萨或现实中看见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菩萨不说话代表什么呢？梦中求观世音菩萨，
梦中求观世音菩萨，菩萨不说话，菩萨不说话，拈花一笑，对不对啊？佛陀当年，他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当然有意思了。菩萨不说话，就是告诉你，你自己去开悟吧。就是提醒你，你做错事情了，你自己还不开悟啊？要菩萨讲啊？你自己本心当中不是有佛吗？举个简单例子，你们跑到这里师父这里来。师父啊，我做错了，师父请您开示我几句，我不讲话，难道我会同意你的缺点吗？我当然叫你自己开悟啊，你现在已经跟师父说对不起了，那你说明你在开悟啊，那我要是我还要说什么？不要说了，不说话代表什么？代表是一种自悟，你不说话，你自己不说话，你自己在开悟中，别人跟你讲话你不说话，是让别人在开悟之中，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那师傅，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找师傅讲一讲的时候，现实中一是不说话，就是还是训斥一顿呢？这师傅教育教育的，对吧？
不开悟的人要训斥，训斥是帮他消业。开悟的人跟我说，师傅我对不起了，我做错了，师傅不讲话，我就是这么处理的。有的小朋友跑过来，师傅我做错了，我冲着他看一看，然后我就说好了，走了走了走了，我就没讲话。没讲话就说你已经开悟了，你知道错了，那下次改正注意点吧，是给你面子啊。有的人开悟了还稀里糊涂的跑到这里，哎呀我做错了，哎我应该，其实我其实我不是怎么，那就骂了。你这个不骂的话，你这孩子没开悟啊，他根本没有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啊，他还找出很多理由出来啊。
是。
好了，
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像菩萨像的材质有瓷的，有鎏金的，有玻璃缸外面贴金的，有汉白玉的，有树脂的，请问师傅，哪种材质的菩萨像更好呢？有个同学这样问。
反正不要透明的，反正不要暗的，不要暗的都可以。其实你不管哪一种材料啊，菩萨都不一定进来的，只是在很远的地方，他通过你这个菩萨像可以折射到你们的心灵，他可以让你们感应到菩萨的存在，明白了吗？我举个简单例子。
明白了。
你拿面镜子，镜子里有太阳吗？没有。但是菩萨来了，因为镜子对上菩萨的太阳光了，那么镜子里出现了菩萨了吗？
不出现了。
现在我讲个简单例子就给你听，你现在供的像就像一面镜子，菩萨来了，是你这个佛像已经感应，就是跟菩萨的像折射到了，射到他的光明了。是这个概念，你以为菩萨真的还会跑到这个瓷像里坐着？呵呵，还看边上。呵呵，菩萨都菩萨都这么没智慧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菩萨像怎么会一笑一笑的呢？那还不懂啊？这还对呀、
啊？
那天上的太阳在动的话，云彩在动，那镜子里的天云彩和太阳动不啦？
明白了，那是你的心的变化，是这样吗，师傅？
不是心的变化，是啊，你心的变化，实际上菩萨像是在变化呀，因为菩萨的佛光折射在他的慈像上面呀。
哦，我
刚刚讲这句话你还没听懂啊？你镜子、菩萨像一面镜子，你太阳在照着慈像当中，那太阳怎么动，慈像不就怎么动吗？你从慈像镜子里看到的不就动感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是这样。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好、谢谢、还不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问一个，是否这样理解，人的第六意识是行为和感觉，第七意识呢是判断和认知，第八意识呢是业力的种子，这种理解对吗，师傅？
嗯，差不多，百分之
差不多
80%，应该83%都是对的。
哦，第六意识是行为感觉，第七意识是判断认知，第八意识是业力的种子。好，好，
差不多，差不多。那第九意识呢？索性讲的深一点呢？第九意识是什么？
嗯，那就是你的最原始的本性，摩尼珠是这样的。
会不会变呢？会不会变呢？这个本性？
嗯，这个不，因为最初的本性是不会变的，这样理解对吗，师傅？
很好啊，没想到你白话佛法也学得很好。嗯。好了。
好，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开示一下忍耐在与人相处、工作及学佛中的重要性，忍耐。
忍耐的工作当中多重要的话，忍耐一个人不在这现实社会当中，你不忍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功。
对对对，
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你也得忍耐啊。你今天牙痛要忍耐吧，
忍耐
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牙痛得不得了，一跑着去看医生，医生说不行，重新预约，我今天没时间，你得痛一天。你说你能忍耐吗？你冲着去把医生，我痛得这样，你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啊？你可以去跟他吵吧，不可以，那忍耐咯。忍耐怎么办？弄点盐水和嘴，买一点止痛药，只能这么忍一天啊。所以这个人，你就是急得不得了去上班，红绿灯闪着。你不忍耐你敢冲吗？一切都必须靠忍耐。明明这个人水平比你差，他做局长你做科长，你有本事，你有一天你想做局长，你必须忍耐。你不忍耐，你被他发现你想做局长了，你一辈子可能就做不了局长了。
嗯，那在学佛中呢，师傅
也是一样啊，学会忍耐啊。啊，你不忍耐你怎么成菩萨成佛啊？怎么不能忍耐啊？你看见你周围的孩子身上有毛病重了，你也得忍耐啊，有什么办法？谁叫他是你的孩子啊？所以生出来自己烂孩子真的是痛心疾首啊，啊，对不对啊？你说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菩萨看人，菩萨就是靠忍耐的。你们求的菩萨，菩萨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又做了。菩萨忍耐吗？
忍耐。
你又求菩萨，菩萨我这是真的发誓，我再也不做了，又做了。菩萨怎么办？菩萨被你气死了，气得找不到了。
明白，
对不对啊？
那师傅，那弟子不听话，老惹你生气，那你咋整啊，师傅？
你已经很好了，你说你的话就是一点都没惹我生气。你要说这个三万弟子，三万多个弟子，你说他们惹我生气，那是常有的。只能谆谆教导啦，只能这个慢慢的不停的劝导啦，劝啊劝啊劝啊劝，到后来慢慢就放手啦。
那如果弟子屡犯错误，那师傅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师傅？
你说说看，一个孩子老犯错误，爸爸是什么心情啦？
太学不成功。
好了，一样。
明白。
然后慢慢教育，尽自己的使命教育，教育到后来，教育到实在不行了，那么放手啊。
明白了。
唯一的就像谈恋爱一样啊，先尽量争取。要他，要了实在不行只能放手，对不对啊？这个你要看的，只是你放手你要看什么事情的，原则性的问题、品质的问题、品格的问题必须放手。如果只是一种技术性问题，对不对啊？比方说我们电台小朋友啊，这个电视台没弄好，那这种跟他人品没关系的，那你就得啊教育他，帮助他。让他改正，还不要唾弃他。如果他是品质问题的，赌博啊，做这种啊，喝酒、犯戒啊、邪淫，那你就必须把他慢慢放手了，改不了了。
哎呦，明白了。
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
好了，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开示一下职场气场能量的关系吧，职场气场能量关系。
能量是什么？能量是什么？啊，磁场是什么？我们先说人间的叫磁场，啊，学佛人叫能量。我也不拿菩萨来讲，很简单，气场也是一种能量。你比方说师父没来之前，大家有这么激动吗？站在那里念经很稳重的，很稳定的。师父一来，大家就沸腾了吧？那么是什么使他们沸腾呢？用人间来讲，磁场，什么磁场？善良的磁场，慈悲的磁场来的，对不对啊？用另外一个能量体来讲，那师父因为有慈悲的能量，有救度众生的能量，所以大家看见师父就开心，对不对啊？
哦，明白了。那师傅啊，磁场小的人跟磁场大的人在一起，自己的磁场会被对方覆盖，思维也会被对方锁住盖住吗？是这样吗？
是啊，是的，是这样的。要看的，你跟一个坏人在一起，你很快就被他盖住了，你就学坏了。
你
一个坏人跟一个好人在一起，你被他的好的磁场所盖住啊，对不对啊？
那师傅是不是身体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别人磁场的影响呢？
最容易，最容易。一个女的跟老公吵架了，跟男朋友吵架了，跑到酒吧里喝酒生闷气，边上那种男的早就盯上了，跑过去来说，我能跟你一起喝杯酒吗？一喝酒之后假装陪你聊聊，过一会儿你这因为你恨老公啊，你就这个女的就会跟他去做出那些邪淫的事情了，做完之后醒过来了，气也消了，那想完了，做错了，这一下做了对不起老公的事情了，这下完了，好了，天天提心吊胆，有一天被老公发现这件事情了，好了，彻底完蛋，这个阴造了，那么果报就来了。
哦，是，那师傅，磁场小的人如何不受到对方磁场的干扰呢？师傅，
首先找好人呀，交朋友。
找好人交朋友是吧？
啊，永远不要找坏人。你自己本身搞也搞不清楚的人，你根本不应该找坏人，你只能跟好人交朋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们就死死的跟着师傅呀。你很多人一离开师傅，马上头昏眼花的，被人家骗了。啊，做错事情了，什么都来了。你是跟着师傅，你当然不会错了。师傅管着呢，怎么会错啊？
对，
就这么简单。
对，
啊，就像党组织管住你一样的，他有组织上管住你，你就不敢乱来啊。没有组织嘛，你就乱来了，明白了吗？
对，那师傅如何增加我们学佛人的磁场呢？学佛修行念经是人
嘛，是吧？那就是要首先要辨别善恶的能力。那么就要学白话佛法呀，开智慧呀，然后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十善业，什么叫十恶业，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诸恶莫作是小乘，众善奉行是大乘，还不懂啊？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联谊会开示或过，生气之后不要做这些事情。第一，不要将憎恶再过夜，不要有仇过夜。争吵之后不要马上睡觉。第二，不要驾车上路。第三，不宜继续争吵。第四，生气之后不要喝酒。那请问师傅，俗话说矛盾不要过夜，请师傅开示一下过夜仇的危害。这时候开始讲
过夜仇嘛，记在心里了，会进入80天中呀。一个晚上想不第二天早上人会糊涂的呀。
那师傅您的意思是不是矛盾过夜会增加坏的情绪记忆，在80天中种下恶缘的种子呢？是这样
对，完全正确。现在
那师傅
现在呢，我告诉你，现在的人愚痴的不得了，有时候有时候一两天还想不通的，你就必须让他一两天想想通，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人生气的时候就是喜欢说狠话，请师傅开示一下这种现象吧，如何解决？
没文化才说狠话。
嗯，
有文化的人不会说狠话。
嗯，
没文化的人骂人啊，怎么、有文化的人心里想自作自受，个人业自己担。你自己以后吃苦头你自己受。对不对啊？说什么狠话？
对，
有什么狠话可以说的？说了也白说， 该他报应他就报。你骂了他了，你骂了他了，咒了诅咒了他了，结果他真的做出真的有这个倒霉事情出来了，你就缺德了。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对面两个邻居吵架，你家里这些事情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我告诉你，早点晚点有警察会来找你的。说狠话了吧？其实他不知道对方家里干什么，只知道他家里整天门关着。好了，他本来做些坏事，警察也发现了，真的哪一天被警察抓进去了，他家里的人恨他恨得不得了，一定是他去报告的。
哦，
你说有没有业？
有。
你今天说狠话，你一定生病的，人家真的生病了，你不要开心啊，你帮他背业了。
哎呀，
这还不懂啊？
不能说。
哎
呀，真是。哎，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学佛人要口吐莲花，师傅。
对呀、
啊。
你口吐莲花多好啊！
谢谢
啊。
嗯。
嘴巴最好不是吐莲花，要最好嘴巴里要长出莲花出来，才能有莲花吐出来的，否则嘴巴里没有莲花，只有痰，你怎么吐出来都是痰。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在节目录音中开示拜菩萨求事情的时候，不能不说，又不能说了太多，说了太多说错了，你就不如理如法了，护法神就不开心了。请问师父，我们求事情的时候如何把握跟菩萨说的这种度呢？
学师父呀，我不都教你们了吗？
嗯、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你保佑我某某某啊，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这求的是什么？你现在讲给我听啊。
让自己开悟，就是说
错，
让自己能苦得乐就
离苦得乐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很苦求菩萨给我快乐。
明白。
你四个字不就代表了吗？比方说你现在想求孩子考上精英中学，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孩子某某某能够开智慧，你还要讲考上精英中学吗？开了智慧不就是能够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对，是吧。
你讲话有窍门的，菩萨们点到为止啊，这还不懂啊？
哎，是，那事业呢？师父怎么求事业怎么说呢？
求事业很简单，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让我能够开智慧啊，这广结善缘。
对。
好了，事业顺利都可以讲的。
好。那师父有一个求心灵法门在世界遍地开花呢，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
那还不要讲，那讲了还不简单啊？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希望照见世界各个角落，让心灵法门能够救度每一个众生，救度每一个有缘众生。你说这几句话不多吧？
不多，
不是把话全讲清楚了。
句句经典，是否？
比方说身体不好，求身体，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身体健康。对不对啊？
我更有能量去救度有缘众生，这样说就有缘。
如果牙齿痛怎么办呢？求菩萨，观世音菩萨慈悲。一般的人们，请我牙齿不要痛。有的人还好玩呢，观世音菩萨，你先让我牙齿不要痛。我马上去买供果来供你。交换，他跟菩萨在交换。你要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请消除我的业障让我牙齿不要痛身体健康，我会念经来偿还的。那么护法神跟菩萨一听，你是开悟之人，你知道你今天这个牙痛因为你的功德不够，或者因为你过去的业障，你开悟了，所以我菩萨马上就把你牙不痛了。
是那就是告诉你
求很有
关系的，
关系的
不痛了我们
啊。你说呀，
那中国就供您菩萨怎么想呢？他会怎么
看你不开悟呀？菩萨就菩萨在想你很可怜呀，菩萨
那护法神怎么想呢？
护法神这个啊都你这个不开悟之人，还不好好的念经，还不好好的学习佛法，啊，哎，一甩手，不理你了。
那师傅，那师傅的法身听到话怎么讲呢？
师傅的法身听见你们这个弟子学了这么多年，怎么还不开悟？
明白了，谢谢师傅。
牙痛嘛，牙痛嘛，全部都是业障啊。身体皮肤不好，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啊，跟业障一定有关系的。啊，
那师傅，我特别想问，现在生病这个肉体病是占百分之多少？业障病、灵性病是占百分之多少呢？
很难分的，只是说业障病引起了肉体病呀、啊。你怎么分啊？
哦，我明白了。哎呀，师傅，是是。那师傅，你像有的地区不是冬天冷了吗？他不是一冷就出现一阵流感，就是孩子们打针呀、啊，就打针呀、啊，吃药啊。他这是一种，是不是是因为他们经常吃肉是一种共业呢？还是因为他没有这种抵抗能力呢？他从佛法角度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呢？师傅，这个问题。
佛法。工业，工业嘛，就是因为大家做坏事呀、啊，大家做坏事，到时候大，因为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你在里边，虽然你没做，但是你也没阻止他呀。
对对对，他在新闻上报道有一个爸爸，二十个学生是得流感了，十个孩子就得流感了，那这就是属于受工业的，
对呀、
啊，
对呀、啊，工业很厉害了，你十个人得流感已经很厉害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没开始。那师傅，善业恶业施恩欠债功德都是有利息的是吧？师傅，那请师傅举例一下，开始一下这个利息与时间的量化关系是怎样的呢？师傅，这个问题
比方说你今天杀人了，
嗯，
对不对啊？你把人杀死了、开车把人家压死了，你不汇报你以为没杀死人一样，你天天活着，你越活一天这个灵性越恨一天，
啊，对对对，
越在你身上多一天，
对对对，
然后就让你得癌症。这个时间概念跟那个业障的比例怎么来的很简单，那要第一要看你让人家怎么死的，越恶劣的死，他灵性恶鬼追得你越厉害，所以你的报应会越快，所以有的时候就叫现世报，这就是时间，现世报已经告诉你时间了，这辈子必定要报掉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你刚才讲到恶业了，业障，那功德呢？功德有利息吗？他功德的话，他存着，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他利息增加吗？师傅，这个、
当然增加，一样的。讲
如何理解呢？
只是讲了不好听的话叫利息，实际上不叫利息啊。它其实功德是什么？功德它会产生一种光芒。
哦。
啊，我问你，太阳会产生光芒不啦？
啊，会的，会的。
好了，它正能量的东西都会有光芒的呀。什么叫利息啊？你心中今天有一个善念，那么就会有善护念。就会有护法菩萨来保护你这个善念，
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这不叫利息啊？
对对对，
这不叫增长你的增长你的正能量吗？所以，当你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你身上就有善护念出现，善念更多的善念，然后更多的善念会有更多的善报，好了。
哦。所以叫功德无量，是这吧？无量就是代表着
无量，就是说不停的有功德，不停的产生能量，
嗯，
不停的拥有无边无际的，我们说光芒。
哦，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是这样，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问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开示，如果愿意度人，大悲咒要加强，已经49遍了，那么要加强礼佛，那么就加强礼佛，礼佛五遍，实际上礼佛念的越多，人的能量就越大。请问师傅，是不是是不是礼佛念的多，业交的多，人就干净，菩萨就更容易加持，所以人的能量就越大。
对啊，这个是对那些干净的人来说的。
哦，
你这块玻璃已经很干净了，你再擦几下更干净更亮，像水晶一样了。如果你这块玻璃脏的嘞，你再怎么擦还是脏的嘞，你说说看。所以礼佛为什么不让你们一次性那这么多啊？因为一次性激活了怎么办？看都看不见了。很多东西你知道的，不擦着还可以看，一擦看都看不见了，有没有啦？
嗯，明白了。那师傅，那你说这个，有的人他有的同修吧，他就是比较干净，他念十遍礼佛他都没有感什么感觉，这种是怎么样的？他这种
这种就是本来已经很干净了呀。
哦，只要本来很干净，他越念
礼佛的全部都是不干净的，太多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
嗯，
哎，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再见。嗯。实际上他们打进电话来接接气场都很好，会自己很开心的，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啊，喂，你好。
哎，你好师傅，你好。
嗯，
感恩师傅。向师傅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师兄有问他胃里有虫，然后吃过什么糖可以把虫从体内排出，他问一下，想问一下师傅，这算不算杀生？
排出来也不一定死掉的了。
哦，
还不懂啊。
哦，
只是他只是这种药下去之后他支撑不住在肠胃当中的啊这种这种纤维，这种纤维会分解和瓦解它爬在肠胃上面的那种浓度，所以它爬不住，它就流下去了。流下去，那它走掉了，它还没死呢。
哦，好的好的，
又没杀生了。所以你去看胃虫，胃虫寄生虫，胃虫就在粪便当中，人家显微镜下它都全是活着。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好，行，感恩师傅开始，感恩师傅。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虫，如果虫就让它慢慢养了，不杀生了，在肚子里越养越大，
真是呀，就是我也这么想。就是呀，那他最终是不是可以通过我针对性念小房子可以消掉呢？这种是不是也是业障？
执着，你这种叫。
哦，好的。
你这种就叫违反了佛陀的本性的本理，就是说，你想想看好呀，他有些植物他已经根本没有什么什么，他就早就离开了智慧了，早就离开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本性了，他已经变成一种微生物了。你跟他讲什么话，他你跟他讲什么，他能存活不啦？他能听懂不啦？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知道了，感恩师傅。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同学问，就是他女儿开了一个药房，自己开了一个药房，然后他里面有卖那个避孕药以及那种24小时的紧急避孕药，他说会不会产生业障？
哎，这不是他的事情。
哦，
那没办法，这是生活。
哦，好的，没，
不要去执着，他就是太执着，太执着。
哦，好的，行，好，知道了，师，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事说他家里那个佛台的房间，就是不是设佛台的那个墙，就是菩萨左手边的一堵墙的隔壁是洗浴房，不是这个是洗浴房，可以吗？
隔壁房间洗浴房，不是洗浴房，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是吧？
嗯，没关系啊。嗯。
哦，好的，好的，好，行，感恩师傅。
是洗浴房的。
是洗浴房，对，不是厕所，淋浴房是。
也不好。
洗澡的。
也不好。
也不好。
嗯。
哦，那最好是换个房间是吧？
对。
好的，好的。还有呢，是不是同学说他梦到他过世的妈妈来帮他看孩子，然后他说他妈妈还说腿不好，然后要离开，然后他说他要让他老公送他妈，他妈还不肯什么的，然后梦就结束了。那师傅，像这种梦的话，一般是需要念多少小房子给他妈妈呢？
21张。
21章。好的。还有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就是说梦到自己的亲人是亡的话，就说一下子许愿49章就可以越过人道？
是啊。
好的。哦，感恩师父。
越过人道不是冷道。
二神的，对不起，普通话不会要吃。对不起，师傅。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学说他今就是时不时过一段时间会梦到去他前夫家里，就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像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是不是缘分还未断？
对呀、
啊。那是不是念姐姐咒吗？
继续念，缘分还没断呀、啊。没断。
嗯嗯。好的，那一般是现在念多少呢，德龙？
每天要念21遍了，一直念。
好的，就
念念念念，不会越来越深的，只会越来越浅的，缘分。
好的好的，行行，感恩师傅。还有是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您之前有过一个开始，就是说是生命短暂，人生很苦，要观身不净，观心无常。想问一下师傅，观身不净是什么意思？
想一想啦，想想字面上，想想观就是看，身就是自己的身体，不干净啊、
嗯，
自己的身体干净不啦？你告诉我，
不干净。
啊，所以叫你们不要执着身体呀、啊，
嗯、
对呀、啊，哎呦，我要我要要要要个魂呐、
啊，
身体这么肮脏啊。还有又要名牌了，哎呦、
嗯，
把自己这个臭皮囊包起来了，听得懂吗？我讲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听，一个花瓶、
嗯、
看不见里边的、
嗯，
外面看着这花瓶好看的不得了，里边一堆臭狗屎，听不懂啊、
嗯？
人不就这样啊？一张皮好看的，皮好看，你看里边的筋啊、血啊、脓血，出来马上苍蝇都来叮了。你看看里面什么屎啊、尿啊，就全在身体里面的。
是的，是的。
脏的嘞，就这个花瓶好看。
嗯。
有什么用啦？
嗯，是。
好了。
是。
现在叫观身不净啊，身体干净不了、你告诉我，身体做很多孽啊，不是身体做的很多孽。
嗯，对对，是的，是的。好的，明白了。嗯，感谢师傅。还有就是，我今天早上就是梦到一个梦，就是同修烧了一锅汤给我们吃，然后里面是有黑木耳，然后他这么讲，他说这是真正的鸡胸脯，然后我感觉吃到嘴巴里是木耳，然后我就醒来了，醒来这个意念就是说，哎，我在想动物的内脏，我们是吃素的，不能吃的，那这个是不是梦考没过？
梦考没过，嗯。
啊，那我需要念礼佛吗？
你肯定啊，过去你一定吃过鸡胸脯的，因为一般的烧汤的鸡胸脯烧汤的话都是放木耳的。
哦，那这个你几遍？7遍。
我告诉你，吃素呢，你花菜里边放点黑木耳，真的很好吃的。黑木耳如果你单单吃很难吃的，但是你放在炒花菜里边就特别好吃。
哦，感恩师傅，好，啊，那是那个烧的那个同事要念吗？礼佛？
要。
也要那念几遍，师傅？
21遍。
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还有师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在白话佛法里，师傅有讲嘛，就说是佛菩萨是不能消定业，就是说是、自己种下的因，前世种下因，今世必须得受果报。那是不是这是讲是跟佛法无缘的人？那我们修行的人是不是还是把定业可以转的？
转定业靠你自己，不是靠菩萨，所以有句话叫菩萨不能动你的因果。
嗯，对。
对不对啊？好了。
对。
菩萨不动因果的。
嗯。那这转定业，就是师父在第三册上又讲到嘛，就是我们通过拜佛，然后是真心礼忏，然后是通过加持力，就是可以把这些定业转掉。也就俗话就讲，就是说把大事化小事，小事可以化美，是这么、
啊、
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啊，我问你呀、啊，我问你，到底定业可以不可以转啦？
我觉得各位像我们修这样修行，肯定可以转，就多做功德。
了凡四训看过不啦？可以转吧？
我知道可以。
不可以你还修心啊？
对对对，那我们修心就是这个目的的嘛，是不是？
目的就是转自己的命，转自己的运呀。
嗯嗯嗯，对对。
好了。
好，嗯，明白了明白了啊！感恩师傅，那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的开示。师傅祝您圣诞节快乐，身体保重，身体健康，弘法顺利。嗯，感恩师傅，再见。嗯。
喂，你好。
你好，师傅。
啊。
你好，师傅。
请讲。
师傅，弟子给您请安了，师傅。
啊，谢谢，讲吧。
师傅，我问一下，我父亲过世了，我想问一下，我父亲在哪里？叫张福友。福是福气的福，有是有福的有。
你今天把时间算错了，今天不看图腾的，二十六看。今天不是今天，只是问一般问题。那我问你吧，你做梦做到你父亲没有啊？做梦做到吗？
我别的那个姐妹做到过。
告诉你，别的姐妹做到，看到她穿的怎么样，在哪些地方，告诉我。
就是四十五六天的时候吧，我一个妹妹做到，就说是啥呢？说是那个我老父亲，完了就跟我们家人说又到坟上看看，完了说这回我就那个啥了，坟上也没啥事儿了。完了，那就说走到一个桥边吧，下边不是河，完了就从那个就河里还是冻的，完了说有个像大冰窟窿似的，就飞出来一个就是很大很大的鱼，就是鲤鱼，脊背是红的，头部也是红的，完了下边是白色的，完了接着吧，完又飞出来一个，就是他说没法形容，就是特别特别大的，看上去也是个鱼，完了呢。就飞出来，飞出说上面像坐好几个人似的，完说老父亲也就坐上了，说的就往完了就飞走了。
鲤鱼是吧？
啊，对对对。
麻烦了，投父亲投鱼类的。
投鱼类了。
很麻烦，他年轻的时候一定钓过鱼，杀过很多鱼。
就是我父亲今生吧，他没杀过生，就睡一觉就过世了。
不可能不了，你这个讲话你根本是不现实的。今生没杀过生，没杀过生，你还踩死过蟑螂，你父亲还打死过蚂蚁呢，这不叫杀生啊！很麻烦。
那师傅，你就是
非常麻烦。
师傅，49天之内吧，得生了700多张小房子，到49天那天为止。
怪怪的鱼，往上飞还是往下走？
往上飞。
往上飞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到阿修罗道。如果往下走，那就是投生。你这样吧，你26的时候想办法打打电话看，好吧？
啊。
你看一下吧，心念不能看。
是。师傅，有一次我做一个梦吧，是这样事儿的，就说是像我带我父亲去吃饭，完了吧，那个就是我是往上边楼上，完我父亲说的不对的，往这边走，然后就听父亲的了，到一楼吧，我说你看看走错了吧，我说咱还得回来往上走，完当时吧看着就是那个像上楼似的楼梯，完了呢结果到跟前吧就变了。变了吧，就感觉像是弹性的那个楼梯了，我就感觉我说这能上去了吗？完了，在我的身后吧，就有一个女的说那个上去了，上去了。完了，我父亲吧就上去了，就是可容易的就上去了。完了，旁边这人还说的那个我说我能上去了吗？说你也上去了。我说是不是你们家还有几个吃素的？我说还有一个。完说的你是不是管人要过东西？我说要过。完说上去了，上去了。完了，我父亲吧，就是很容易就上去了，但是我没看着就是上哪儿了。
那有可能上阿修罗了。
啊，上阿修罗。
有可能。
啊。
你打进电话来再看吧，好吧。
行，感恩你师傅，感恩你师傅，保重身体，师傅。